2025年1月29日晚上8点多，美国一架庞巴迪 CRJ-700 客机降落时和美国军方的黑鹰直升机相撞，掉到河里。客机上的64人和直升机上的3人全部遇难。时间过得很快啊，一年后，甚至还不到一年。2026年1月27日，美国运输安全委员会 NTSB 就发布了空难的最终调查报告。平心而论，这个效率非常高。可能你都没注意到这个报告出来了，没事，这不怪你，我也没注意到。因为1月27日正好是大年初一，咱正过春节呢，没人操心大洋对岸的事儿。但是呢，这个春节都过去一个月了，这个离奇到足够上空中浩劫的空难，我发现竟然没有啥正经博主聊。说实话，我非常失望。看来航空圈离了马卡耶夫还是不行啊。今天咱们就看看报告，简单水一起。报告全文419页，看完很需要勇气。第一页写的是三菱重工 CRJ-700 和美国陆军黑鹰直升机相撞事故。看到这句话你可能已经懵了，说等会儿，三菱重工，这庞巴迪它不是加拿大的吗？怎么成日本的了？再说我记得日本的客机项目它黄了呀，样机都拆了。你没记错， CRJ 这个著名的支线客机系列确实是加拿大庞巴迪一手做起来的，成为和巴西巴航工业掰手腕子的两强之一。后来加拿大不小心把支线客机给搞大了，研制的 C 系列客机开始擦干线客机的边儿，和波音737的市场发生了重叠。美国很敏感呀，说哎，我说停停，哥们儿你这怎么个事儿？然后就说庞巴迪不要脸，拿了加拿大政府的补贴，最后对庞巴迪的飞机加收300%的关税。这招很灵的，被掐脖子的庞巴迪那嘴唇很快就紫了，眼看要断气，为了活命，象征性的收1美元，含泪把 C 系列卖给了波音的死对头空客，变成了如今的空客 A220。两年后的2019年，感觉出气儿还是不顺，又含泪把所有的商用客机业务卖给了日本的三菱重工，不干民航客机了。哎，说太心累。在这之后 ，CRJ 飞机的维修、技术支持、翻新都交给了日本三菱。哎，所以美国这个报告它说的是日本三菱重工 CRJ-700。哎呀，一不小心扯远了，对不起，知识储备太丰富。咱继续往下看，报告的结构很清晰，一共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空难有哪些发现，比如飞机直升机的历史、保养维护情况、飞行员休息情况、航线怎么规划的、塔台怎么指挥的、空难之后怎么搜救的。第二部分是分析飞机和直升机正不正常，飞行员正不正常，是不是太累了，是不是嗑药了，塔台指挥是不是太累了嗑药了。这两部分就占了近300页。第三部分才是最关键的结论，尤其是3.3，事故的可能原因，这才是精华。只有一页，你如果看看这一页就够了。报告说空难的责任方有4点。第一是美国的联邦航空局 FAA 航线设计不合理，把直升机和客机的航线离得太近了。第二是直升机的飞行员过度依赖目视，而且还带着夜视仪，这个夜视仪的视角只有40度，飞行员想看见客机，哎，需要大角度的扭头。第三，塔台管制员需要操心的飞机太多，顾不过来。第四，美国陆军直升机的高度表有点偏差，它测出来的高度偏低，也就是直升机的实际飞行高度比飞行员以为的高了100英尺，也就是30米。这几个因素叠加就悲剧了。最关键的就是直升机它的高度测不准，飞行器测量自己的高度最基础的方式是气压高度计，原理很简单，就是你初中学的海拔越高气压越低，你只要能测出来周围的气压就能算出来高度，而且这个高度是相对海平面的高度。但它的缺点村的王大爷都知道，就是它依赖压力传感器的精度和周围环境，如果传感器有误差，或者周围突然刮了一阵风，或者气温比较高，那你测出来的压力肯定不准，高度也就算不准了，差个20米啊其实并不夸张。所以飞行器通常还都会再装一种无线电高度计，用雷达测高度，和汽车一样发射无线电波再接收，通过时间差算距离，所以这个距离是飞行器到地面的距离，而不是海平面。如果你下面是山，那无线电测出来的高度可能就会一跳一跳的。美国陆军黑鹰直升机的飞行员可能就是受不了这个跳，所以他看的是气压高度计，最终就出现了致命的偏差。 看到了吧，在这个空难中只有客机是无辜的，无论是航空公司还是飞行员都没有责任。那你可能问了，这客机不是有空中防撞系统吗？我春节前买了一架三手的破飞机，它还有呢。按理说它应该能检测到前面有直升机，提醒飞行员避开啊。好问题，空中防撞系统确实是现在客机的强制性标配，它会检测前后有没有飞机，如果检测到飞机离得太近，会用语音提醒飞行员爬升或者下降或者向左向右。
Climb
Authify up to a flight director zone.
Descend
2025年7月，国航的一架客机和顺丰的一架货机在俄罗斯的万米高空就险些相撞，触发了空中防撞系统。
China 967 control
want to know what reason for takeoff delay?
China 967 traffic towards traffic at flight level 10,700 meters. Are you climbing with restriction or without restriction? Confirm, please.
Oh, no, thank you.
体育馆，一会儿咱们换一个12345吧。
现在吧。
哎，好的。哎，体育馆，你好。
哎，你好，你好。
哎，我是顺丰的128呀。
什么呀？
你们的飞机在爬升，它是指挥的。
China 7937 control send back please。
对呀、啊，我一看，我说这个前面有飞机，而且就离20多海里，还是正在上升，这样的穿越高度是非常不合适的。你估计也听到了我说 request traffic information 吧。
对对对，那姑娘他妈在这起哄，我操！我们在这儿稀里糊涂的，我操！我说咋回事？我们有自动避让，你们有吗？
我们是767，没有自动避让，我所以说就赶紧那个，他指挥我右转航线15度，我就赶紧右转。我一看，我是右转了之后，结果就 TK42A 下降了。
哦，他的责任，反正我跟他们也说不清楚，我也不知道跟他们怎么说，我操！我估计这种事件得回去得写报告是吧？
那这肯定要写报告的，这可必须要写的，这是我今天一会儿就得给家里边先说一下。那个您的电话有没有记？有没有啊？咱们就是下来之后有时候可以是交流一下嘛。
美国的这个空难中，客机的确识别到了直升机，但是空中防撞系统它主要在高空起作用，高度太低，如果低于300米，这个系统就不发出强制性的爬升或者下降指令了，因为搞不好会撞地上。那 CRJ 和黑鹰相撞的高度是多少呢？大概300英尺，也就是90米。在这个高度，而且又是大晚上，飞行员正集中精力操作飞机降落呢，前面你突然出现个直升机，天王老子来了，他也很难处理啊。所以在这个空难中，伤亡最大的 CRJ-700 机上那64个人是最大的受害者，纯纯就是被美国军方给带走了。好了，辛苦了，这期视频就水到这儿，你别忘了给我点个赞，顺手转发视频到详情详爱一家人贾宁俊，咱下期见了。